27年祷告，他们从来没有间断过。你能不能说，弟兄姊妹，今天主的福音在中国这个火点起来是偶然的？你觉得神真的能够不听那100年他们的祷告吗？所以没有摩尔维亚的复兴，简单的来说，就算是有马里逊，你看见说今天主在这个工作不能完全，所以因着主的工作完全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就在1826年祷告100年以后，你看见国士拉就上路了。所以国士拉不是一个人来的，国士拉是基督的身体和他一同来的。有许多的祷告经过100年的祷告，弟兄姊妹，现在终于国士拉感动了，他要到中国来，因为他和马里逊接触了。但是不要忘记，没有想到他这马里逊是翻译圣经的人，他呢是一个富有语言天才的人。那等一等，我想我们就清楚了。所以到了1827年元月的时候，他终于就到了爪哇，到了雅加达。那么那个时候呢，慢慢的，后来详细的我们就不去说他了。那么然后呢，他终于就到了暹罗，暹罗后来他就结婚了。那结婚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呢，这两个人真是每天只睡几个钟头，几乎很少很少，他们专心的就要翻译暹罗文的圣经，就是泰国的圣经。那终于呢，不完全，但是终于呢，把它翻译完了。翻译完了以后呢，在1831年，那么大概2月的时候，他的夫人呢就不幸难产。那么先是所以母女两个人呢就先后就去世了。那么还是他生了双胞胎，那么还有一个经过4个月以后呢也夭折了。所以这个当然对国士拉来讲是一个很悲痛很悲痛的。但是就是那一年，那么就在他丧失妻女的这个之痛之余，那么结果呢他就有传福音的心智。那么就在6月3号的时候就坐中国的帆船，那么这个帆船的号叫做顺利号，从曼谷呢就出发，就经过海南岛，就经过南澳，就经过澄海，经过厦门，然后一直北上到天津。那10月的时候呢就到了辽东，那么沿途他做什么呢？派发福音单张，这个完完全全是摩尔维亚的做法，完完全定前的做法，定前派的做法。那么他所发的单张是什么单张？当然外国人看不懂啊，根本就是马里逊写的单张，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但是现在我们要问，是谁能够坐着帆船到这些地方去把单张给他们的？而且呢他也送了一些医疗的物品，就是说中国人需要有生病啊什么，他就发一些物品给他们。所以是这样子，你看见吗？一面发单张，那谁是发单张最早的？谁发福音单张最早的？要是进前派的弟兄们嘛。所以明白吗？如果是别的背景的，如果是改革宗的，不是改革宗，就要你要背这个信经了，然后是改革宗你要背这个一些的课程了。没有，他没有的，他相信神的话，他相信说送圣经和送福音单张圣灵一工作，那是再好不过。所以他一有机会他就发单张。那么怎么办呢？他那个坐了帆船，就刚才说一直到天津，一路上就这样。所以现在因为这一次他眼睛开启，他看见其他船料是没有看见的。你看见马里逊他所看见的是广州，他所看见的是澳门，但是呢这个国师呢，他现在借着帆船一面送福音单张，一面送医药给他们，所以一直到12月13号才回来，半年才回来。那么这里面的故事当然很多了，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说。那么很清楚，他一路上沿着海南岛，沿着厦门，一直到天津。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船可以在岸上，不能跑太远嘛，对不对？然后他上岸了，他发一点东西，他就走了嘛，就走了。所以他有按道理来讲是不可以，你知道吗？跟严格说来，你们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整个中国是封锁，那个门是封锁，那谁是敲中国的门呢？所以第一个真的是传教士能够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到一个地方，那是国士拉。所以不要忘记，国士拉有那个热情，国士拉有那个执着，神给他智慧和他的 当时他所得的背景很有关，因为他的背景根本就是摩尔维亚，就是敬虔派的背景，所以你看见他会努力发单张。为什么？他相信圣灵的工作。然后后来呢，他发圣经。为什么发圣经？因为他相信圣灵的工作，只要人一看见圣经，圣灵工作，他就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些人能有这样做，他觉得把单张发出去不是好像随风随便飘去，不是，他知道圣灵会工作的。所以相信圣灵的工作，相信福音的信息，相信圣经能够去救人。那不要忘记，这些人不是傻瓜，就是真正得救的人。所以古希腊能够做，所有其他的传教是后来才做的。在那个时候，在戴德森以前，他们老早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好了，因着这一次以后，他才发现啊，这是个很重要的机会。那么因为他是个天才，所以他很快的他就取代马里逊，也变成了东印度公司的一员。那我再说，他现在所背的原罪和马里逊几乎是相同的。你如果真的知道东印度公司，你就知道东印度公司为了赚钱，为了这个缘故，他不让传教士传福音，你看看得很清楚，他宁可就把鸦片卖给中国人，要赚大钱嘛。所以你只要在东印度公司做事，你一个基本的原则，你知道说他们是要做生意的，做什么生意你不能管，他很多生意，其中有的是非法，有的是合法的。那么大家如果从商场里面经过，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说马里逊跟国斯拉分得很清楚，那么就做所有做这些事情他不能同意，但他是一个做翻译的人，明白，他只是把你该做的就把它翻译出来了。所以后来有两次有机会，就是东印度公司呢要到这些地方，也到这些地方去。不过这个东印度公司他的船呢是卖鸦片的，所以这就是后来为什么他被人攻击的原因，很重要的攻击的原因。那么你想想看，也许这个国师啦他会想，今天我不去，这个鸦片还是卖给他们，但现在主给我一个机会，如果给我一个机会，因着这个缘故，因着东印度公司的缘故，我可以在厦门登陆，可以在同安登陆，可以在这里登陆，可以在那里登陆，那么我有机会就把单张就把圣经给他们了。所以他怎么做呢？这一边他们把鸦片卖给中国人，那一边他就把单张发给他们。意思就是说，这边东印度公司叫他们死，但是现在呢，这里有一个人趁着这个机会，就借着福音单的借着他祷告，希望能够叫他们活。所以在不得已底下，在根本这个门不打开以前，还没有开好几个商铺以前，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呢，你看见我们的弟兄呢是为着福音的缘故，那么他真是这样摆上去了。所以就因着这两次三次，一共三次大概是记得不错，那么的的确确他发了不少的单张，那么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灵魂是因着这个得救的。但是呢，也因着这个缘故，他当然受了很严，受了各方面的攻击，那么他都没有话说。但是后来大家慢慢才知道，他最后把他写成那个游记的时候，那么所有传教士，如果今天你要到中国来，或者你还没有到中国来前，你的心如果被中国吸引的话，先是因为看了他的游记。他这个人是个德国人，结果用英文写的，所以因此这个缘故，后来你看好了，只要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很多他们可以做见证说，因为他们看了国师腊的东西，看了国师腊的东西，那么国师腊的东西不光刚让他们知道说各个地区拜偶像的情形，是自然的就燃起了他，点起了他们的心，他们愿意到中国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就有几千人传教士来了中国。所以最早最早是马里逊，但是马里逊最多是翻译圣经，最多是一本字典，你给传教士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后来的人如果要来的话，那么多半就是看了国师啦，然后国师啦也介绍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地理，他是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博学的人。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神怎么样使用他，从1834年开始，那就是从马里逊被主接去， 那么我们叫1834年大三巴的这个牌坊，圣保罗堂还在，不过这个圣保罗堂是三次大火烧的，那第二在以前有两次重建了，所以马里逊看见的是重建的，结果他死后第二年来阵大台风，结果呢就烧成今天这个样子，结果就变成了就变成牌坊。所以1834年开始呢，国士啦他的住宿呢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就问世了。那一共有多少本的著作呢？一共是85部的著作，其中中文就写成61部，日文写成了有2部，此外呢用其他语言写成的分别有泰文的著作1部，荷兰文的著作5部，德文的著作7部，英文的著作9部，内容涉及很广，包括中国的历史地理，还有神学福音真理，还有教会历史、人物传记、月刊、杂志、卫道，还有贸易通知，那么等等，还有文法书，还有字典。那么其中呢有比方说还有比较有名的就是开放的中国，那中华帝国概述，那么这位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不认识中国，就是他介绍的。然后什么中国史略，然后什么道光皇帝传，那么中国人就很难写，但是外国人呢他可以写道光皇帝传。所以呢大家都知道他的的确确是个爱汉者，所谓爱汉者就是 lover of the Chinese。 所以的的确确呢，你看见神是使用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真是才华四溢，没有疑问的。因为怎么谁会懂得这么多的语言呢？所以后来他果然就帮助了鲁汉，就是最后呢做了修订的工作，就是根据马里逊的翻译他们就重新翻译过。所以后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主要的功劳主要工作都是谁做的？国士拉做的。然后呢最后他就拿了那个国士拉就拿了那个圣经，那么就到后来我们知道他就尽可能去散发。那么最重要那时候不是太平天国吗？太平天国起来的当然需要圣经啊，那么太平天国所用的圣经就是国士拉所翻译的圣经。好了，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时间还是不够，弟兄姊妹，如果真的多一点时间我们应该有一堂是专门讲这个戴德生，因为今天实在说来还只是开始，国士拉只是开始嘛。那明天还需要一点时间讲国士拉，那么本来应该有一堂2个钟头是讲戴德生的，那么还有一堂应该讲最后100年的，那么一直到今天，那么这样就知道圣灵的工作是怎样的。但是不要紧，我相信呢我们这些需要解释，对不对？因为否则大家对金钱派没有概念，对摩尔威亚没有概念，那么对于主在中国的工作也没有概念，所以这样我想我慢慢就有概念。我们希望在那个短短的时间里面，那么我们最少能够给弟兄姊妹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去。那么希望主借着这一次，借着歌中之歌，还有教会的历史福音怎么送到中国，那么我们相信大家会看得更清楚。如果看清楚了，道路就清楚了，明白吗？弥陀圣帝又是个读历史的人，也是读圣经的人，所以他能感觉到，他能够知道圣灵在所要做的工作在中国。那么如果主把福音托付给在中国的众教会，那么那个路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很多的路就是从历史来的，所以差一点，圣灵应该在美洲，在美国那个新大陆应该就开始菲拉特菲的工作，但是很可惜那次失去机会，所以呢主就找到中国。所以中国的弟兄们，你们不能再失败了，特别不管怎么样，如果你们失败的话，你看见圣灵所要做的，圣灵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荣耀的教会又要推迟，又要延迟了。所以这是难得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大家忠心的话，你看见说一点都不错，在主回来以前要得着荣耀的教会，然后全世界要看中国是怎么做的。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当时韩混那个复兴怎么开始的，怎么可能？不可能的，已经到了要分裂的地步，应该没有可能，圣灵可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主在回来以前 他一定要得着荣耀的教会。所以现在就知道说福音很容易传，很容易生，但你怎么养他？如果要养他，你就要根据圣经，要知道教会的路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看见不慌不忙，圣灵在合适的时候就把福音使者带来了。那带来的人都是最好的人，也都是苏拉美女，他为着国度，他们不计个人的毁誉，他们根本就想不到自己，完全忘记自己，他们只要能够抢救灵魂，到了有一天到了审判台前，他们宁可得着主的称许。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条路是不容易的，但是感谢主，这些人走在前面。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主的工作，只管跟随羊群的脚步。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我们的聚会好像快到了尾声，但是主，好像你刚刚开始说话一样，我们就求你恩待我们，但愿明天早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你对你的教会说话，对你的儿女说话。主啊，但愿我们听见这些话能不合出熟的果子，但这些话能被传开，但这些话能摇醒许许多多的人，叫我们不再分门别类，叫我们能起来接受圣灵的约束，也接受圣灵爱的浇灌。主啊，叫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兴旺你自己的福音。主啊，今天你得着中国这片土地，今天你要我们蒙恩得救，你在这里要做空前的工作，在你回来以前，当这个好像空间要到了尽头，就证明时间要到了尽头的时候，主啊，但愿我们不辜负你的旨意，但愿你叫我们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不是偶然的，我们仰望你能做从来没有做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你的工作是从你的话语开始的。我们相信这一既然福音从这里登陆，既然你借着澳门聚集我们在这里，一定有一些话要从这里开始，我们就求你借着从这里开始的话能够送出去，能够摇醒许多的弟兄姊妹。主啊，真是因着这个缘故，为着福音能够齐心努力，好让你自己早一天回来得着荣耀的教会。我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